秘密啊，这些老牧师有时候会气我，他说陈主任你讲道不要用这些不好的字啊，我有时说传道人的商业秘密，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不好听啊。啊，唐牧师说呢，讲道不要经常用食物来做例子，因为将神的恩典比作吃，你看吃是这么低的东西啊，不要这样子。当然我就跟他说，我说但不是啊，主导文说啊，我们每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呢太多用这些通俗的例子来比较，但是传道人有没有秘密？有啊，有没有这种的讲道啊，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要吸引人来，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一个 tutor 的时刻啊，好像我刚才所说的，而我们今天在一起不是偶然的，跟着我跟你们所说的也是最特别的，是真的是神这节告诉我，我今天告诉你们的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我知道。所以呢，所以你们以后每个礼拜五晚上都要来这里，不过你们要来这里是好远啊，如果在城里面，你们每个礼拜都要来听我说的，我所讲的是空前，是绝后的，是没有人知道，只有神告诉我。结果每一次这一种讲道的方式，你我相信不论他讲什么，正是包括他讲的都是对的时候，因为他的动机不对，你不应该再参加这种的聚会。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意思就是说传道人他本身的人格，他的性格和他的动机与他所讲的道是同等重要的。当然你可以辩论，你说不是啊，那保罗坐牢的时候有人传福音要加增他的苦楚，结果保罗说基督就仅被传开。所以有些我的会友说，陈牧师啊，有些的神学立场信仰立场好像不是太好，但是不要紧啊，基督就仅被传开了吗？我就想起另外一个笑话，也是一个不太好的笑话。你知道美国最差劲的城市治安以前是纽约，现在不是了。而纽约呢是不可能开车的，所以你就坐地下铁，第二你就叫计程车，或者国内叫出租车。计程车司机是很糟糕的，但是后来到了天上的时候呢，竟然有个牧师发现呢，有很多纽约的计程车司机都得救，他真的就好气了。因为他认为这些计程车司机是不可能得救的，他们整天冲红灯呢，不守交通规矩了，啊，又满口粗话了，怎么可以他会得救？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个米利尔顿的失落员告诉我们了，在天上呢，凡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不是神告诉我们，是天使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有问题呢，也是问天使。所以亚当没有见到创造的过程，那亚当怎么知道？很简单哦，就有一天是下午，为什么是下午啊？因为上午要做工嘛，下午就可以有 coffee time， 大家可以谈话吗？那亚当就问加百列，亚当就问米迦勒，亚当就问这些天使长，到底造天地的来日如何啊？那这些天使长就告诉他，第一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亚当也是透过天使才知道的啊。所以呢，这个牧师就问天使了，怎么可能这么多坏蛋纽约的计程车司机会得救？哦，这个天使说很简单哦，你知道吗？这些计程车司机不守交通规矩，满口粗话，冲红灯，结果每一次坐他们车的人呢都吓得半死，你知道吗？人之将尽其言而善，所以他们吓得半死的时候，结果每一个都后悔，甚至悔改，都说：“哎呀，神啊，求你怜悯我，希望我这次不会撞死。我如果不撞死，我以后会好好的做人。”所以你看嘛，这些纽约车的司机啊，死到好多人呢、啊，有一秒钟良心发现。你呢？你做牧师，你讲到大概40分钟，不到头4分钟，差不多全体的会众都给你催眠了。结果呢？你再讲下去，应该讲的没有讲，不应该讲的你又讲，结果你没有好好的传道，甚至呢用使徒行传很严厉的话呢混乱神的道啊。所以呢，你看，可能有一些你认为很坏的坏蛋，我告诉你，他们可能在天上，你见到他们你会好意外。你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恩典，对，这个叫做令你意外的恩典 Amazing Grace。 所以有一本书很好啊， Why Grace is so Amazing， 为什么恩典是这么奇异， 我相信其中一个答案就是在天堂你会遇到你很讨厌的人，这个叫奇恩典。所以你今天要好好的爱人呢，你如果很讨厌某一个人，我告诉你，你好好的爱他，免得上帝将你跟他摆在做邻居，你就在永恒里面要受苦啊。所以结果不能够接纳，不能够接纳。如果有传道人、有教会、有团契、有基督徒，他们不是将神的真道来传明，甚至他们传的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动机有问题。用保罗的话来讲，我们就要他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此福音运动是神所使用的，但是福音运动里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偏差，这种的情绪是我们应该要提防的。中国教会一直是在一种福音的循环当中，而且久不久就给一些自称为空前绝后、天不知地不知天事不知的人来谋讲神的道，以直到今天我们清楚看见中国大陆里面的家庭教会，他们受最大的逼迫是来自外面的还是来自里面的。他们最怕的是来自一种外面的打压还是内部信仰的混乱。你们想一想，你们想一想，今天欧洲的教会也是如此，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从来都是用基督的话来讲，我们的信是真的，我们的爱是真的，我们就建立在磐石上面。风吹雨打，对，风吹雨打，包括公安都不会动摇我们。但是如果教会不是建立在磐石上面，不管这个教会有多大或者多小，这个教会永远没有办法是建立起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物先腐而后重生，就是物件先要腐烂才会生虫的。因此内忧永远重要过外患。因此在这里，甚至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遇见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受苦，这个就是下面我要说的牺牲和代价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受苦，甚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都说，我们是为义受苦才有福的，我们为神来受苦才有福的。我们真的不必要单单高举苦难，苦难固然是产生伟大的动力，但是教会不是建立在苦难上面，教会是建立在神的真道和我们因着神的爱产生真正的爱心上面。你们同意吗？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所以今天殉道士的学不是教会的种子，殉道士的学是伟大的。正如你去意大利罗马，基本上每一个所谓名胜就是一个殉道的地方，是不是？很简单，每一个地方都是某某人被砍头、某某人被分尸、某某人被吊死。所以整个罗马就是基督徒的乱撞岗，基督徒是伟大的。当时候的罗马的基督徒啊，真的用广东话来讲 they have guts， 他们真的是好有勇气的。但是结果教会仍然不是殉道士的学来建立，教会是用神的道来建立的。我希望我们在一个很分散好像很孤单的情况里面，我们在不同城市当中，弟兄姐妹你不要孤单，我们结合起来的力量是大的。而最后我们虽然好像人数是少，但是我们迟早纯正的真理。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就讲到这种受苦的意义，这个也是今天整个受苦节要表达的。受苦节重要的是什么？它不是强调那个痛，它乃是强调那个苦。整个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可以说最后就是用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七句话来表明。而且这七句话里面有很多句都不是与我们有关的，是基督这节与父神来对话。父啊，饶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话不是对那些罗马的兵丁跟犹太人讲的。结果基督徒呢，经常遇到你最痛恨的人，你就说父啊饶恕他，因为他做了他不知道。这句话应该是对神讲，你都用来对人讲。结果基督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看这句话是对父说的， 最后基督是如何的死，基督是向我们死，基督是向撒旦死，还基督是向父神来死。圣经怎么样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回给你，交在你的手中。因此一直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教会的历史里面所有伟大的教父和圣徒，还有正统信仰的神学家都强调，救恩首先是在神里面发生的。好像真的是我们一个做母亲的，我们怀孕结果生下一个孩子，同样的这个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跟着他们将他们的真正的这个爱从三位一体当中流露出来，就成为了救恩。因此我们一方面我们应该高举救恩，我们赞美神，神救我们，但每一次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最后都将我们带回到神那里。因此整个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单单那个痛，是那个苦。你如果你们经常试过出门，你们在座全部都是游子啊，你们都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这种分别之苦、隔离之苦，其实是我们人生最深的其中一种的痛苦。但是你说你讲到的可能就是女性的生产之苦，我们离家不是出走啊，我们离家去远方的苦。但是如果一个人呢，如果他是很有本事的，哇，他甚至名成利就的，他是个很成功的人，他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难道他就没有苦吗？不是，他一样会有苦。你记住，我们人的分裂永远是人与神，人与人，最后人与自己。李嘉诚是华人世界当中的首富，你以为他有没有苦？他一定有苦，他的苦就是觉得他赚的不够多。你说怎么搞啊？那这个以后过几天才来解释。到底基督教和这个资本主义，到底基督教和整个欧洲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有理想、有办法，甚至有才干的人、有才华的人，我相信在座一定有。如果有苦的话，有一种苦叫做自我分离的苦，真的就是你想达到的标准你达不到，你想达到的理想达不到，你跟你的理想分隔了。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是在原理上承担我们一切的苦，而不是在所谓的人生的经验上来认同我们的苦。因此很多人为了挑起一些不必要的情绪，就过分的夸张十字架这一种肉身的痛，固然是很痛，而且很多人都说是人类所有的耗刑当中最痛的一种，但是最后这种的苦一定是最深的一种心灵的苦。我问在座特别是母亲，如果你的孩子不长进甚至不成器，你会怎么样？我的教会就有几个母亲常年累月，他们都为他们的孩子而哀伤。我们在座有做父亲的啊，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困难，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不快乐。就是你的人生不管有多么好的成就，如果你没有一个完美的家，你一定会有一种的苦。我们年轻人有没有苦？我们会有，老年人也会有。所以基督33岁就被钉死。亲爱的新朋友，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是要勾起你的情绪，因为基督没有经过老年，而且他没有经过人生最痛苦的经历，就是结婚。我是讲笑了哈。你真的，你可以说哦，如果基督是认同我们的话，那怎么可能这个33岁就死的年轻人，他怎么可以认同我们？对，所以你更加看见基督教从来讲的不是一个单单我们想象出来一种很肤浅的宗教。基督教讲的是个真理，基督来他不是单单认同我们，他甚至不是来代表我们，他是来代替我们。他在人生的原理上他经历你的，真的好像中国的诗句所说，少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这种。你们在座有些 不会不记得中文了、啊、我知道有些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就没有办法，你们找人帮他翻译德文了、啊、哈。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因此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十字架不是一种的普及文化，不是流行歌曲，它不是听了之后呢会令你的身体想动的，令你勾起一种的很卑下的情绪，它是一种真正好像老夫老妻的这一种长久的情感，这个才是十字架。因此十字架所代表的是牺牲，对。但是这个牺牲，请你注意，这个牺牲是只有上帝，并且当我们人在最尊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其实牺牲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很少出现，其中一次唯一出现并且是将它的意义完全表明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四十二节，在那里就是史蒂凡的讲道，跟着在那里说什么呢？神讲到他怎么样审判以色列人，第七章四十二节，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那你看这个牺牲和祭物